很高兴今天再一次站在讲台上。今天已经比上一次的人多了很多，很感恩。两年了，整整两年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教会。我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在不久的将来都能够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一样聚集一堂的景象。今天的我的分享的题目是"屡战屡败"。我们今年的教会的标杆是在基督里得胜，我们的讲台上也一直在讲如何的得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得胜，因为得胜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和喜乐，也是对我们的努力追求的一个证明，一个肯定。但是我们生命中，如果你自己想一想自己，可能失败的机会比得胜的要多。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如何得胜，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怎样。为什么会犯罪和失败？据说在这个传说哈，我想是清朝的名将曾国藩，他在打了许多败仗，后来给慈禧太后要上战报，其中写了八个字："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他的一个下属看到这八个字以后，他就把它改了个颠倒一个顺序，写成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八个字是一模一样，只是颠了一个顺序。但是前面呢，八个字落在败上，强调的是失败的结果，我打了败仗。而后边的这个改了以后呢，就落在这个战上，强调的是一个态度，虽然我打败了，我继续再努力，没有躺平。所以慈禧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后，就没有怪罪曾国藩，反而是安慰他，劝勉他。所以我们看到是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说，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失败的真正原因，我们就可以找到避免失败的方法，走向得胜。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圣经上关于大卫的经历，我们想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关于一段失败的一些教训。这段经文在撒母耳下12章13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卫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卫王在晚期在功成名就的时候，有一天一觉睡到黄昏，起来在王宫的房顶上游行，四处张望，然后就看到了伯斯巴在洗澡，看到他的裸体，然后他就动了一念，把伯斯巴召到了宫中，有了奸情。为了这个不被人发现，免除后患，他就后来又设计让这个伯斯巴的丈夫叫乌利亚，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将军，无辜的战死沙场，是他不应该去死，但是让他战死了沙场。在这过后，他娶了波斯巴。他做的这一切，耶和华都不喜悦，所以耶和华神就差遣先知拿单去找到大卫，宣告神的审判和惩罚。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罪是多么的可怕。一个合神喜悦的人，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合神喜悦的人，怎么可以失败到如此的地步，一败涂地的地步？我们就今天就是要来看我们怎么样从大卫的身上学习如何避免犯罪，如何避免失败，我们走向得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愿意从这段经文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让我们自己能够真正的从这里面看见，让我们就知道如何来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避免犯罪，我们能够一天一天走向得胜。主，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上，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的分享我只要讲关于这个罪和失败，有讲几点的内容。一个是罪的破坏力，我们看看罪有多大的破坏力，为什么罪有这样的力量，罪背后的推手是什么，罪有什么样的可怕的后果。我也想劝勉大家，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失败， 我们不需要绝望。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怎么样才能够转败为胜。罪的破坏力，大卫是个常胜将军，常胜君王。这个说他常胜，不只是说他经常打胜仗，在战场上，他实际上在道德品格为人，他的品性上也真是一个常胜将军。在圣经中除了这一件事情，当然这件事很严重，除了这件事情，关于大卫的记载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很少有负面的东西。在他很年幼的时候，他就因为倚靠耶和华神，靠着一块石头打死了巨人歌利亚。后来扫罗王得罪神，神就高立了这个大卫做他的继承人。但是大卫并没有因此轻看扫罗，对扫罗是忠诚不二，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所设立的。晚年的扫罗开始妒忌大卫，然后就要追杀大卫。大卫四处逃亡，有的时候就是走上绝路，不得不装疯卖傻。我们熟悉圣经都知道这些故事。大扫罗如此赶尽杀绝，大卫对他从来没有不敬过。在他追杀这个扫罗追杀大卫的过程中，有两次大卫可以轻而易举杀死扫罗，但是大卫都没有动手。尽管如此，扫罗王是悔而不改，继续追杀他。但是大卫从来没有一丝要背叛扫罗王的想法，甚至当扫罗死了，大卫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说松了口气，终于我的仇人死了，要死，我这下安全了，没有如释重负，他反而是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他悲痛欲绝，他难过，甚至有人自称说：“哦，大卫是扫罗是我杀的。”还有一个说：“扫罗的儿子也是我杀的。”这两批人过来想来找大卫邀功的时候，大卫却把他们都给杀了，因为他说：“你竟然敢动耶和华神所高立的一个，不管他犯了什么错，大卫从来没有想对扫罗不恭不敬。”甚至当这个扫罗家完全没落之后，大卫对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大家知道是一个瘸腿的，一个真的是没有用的，叫米菲波设，带他说你跟我一起吃饭，带他如同己出。这就是大卫，有勇有谋，重情重义。就是这样一位有着高贵品格的大卫，竟然成了骗子。一个忠诚信实的大卫，竟然背叛了自己的将军。一个不肯对扫罗动一个指头的大卫，竟然杀了一个处心积虑的杀了乌利亚这样一个无辜的人。 What happened?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就是罪的惊人的破坏力。我们谈到罪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简单的说：哦，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会软弱。但是神的恩典浩大，我们只要悔改都会被赦免，这些都没有错，我们都会犯罪，神也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很少去思考说罪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能够怎么可以摧毁几乎像一个圣人一样的大卫呢？人犯罪不奇怪，通常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说我们一个认识的人，一个熟知的人，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像个道德模范一样的人，同样他会行出来让我们大跌眼镜。我们会说怎么会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如果是发在另外一个身上我还可以理解，怎么可以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罪不只是说我们的软弱，我们人的软弱，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缺点，罪事实上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一种力量，一种邪恶的力量，强大的邪恶的力量。当罪发动的时候，在特定的时刻，它可以接管我们的意志，可以掌控我们的判断，可以左右我们的行动。我们先看看罪的破坏力表现在哪些地方。罪的破坏力之大，它表现在第一，可以摧毁我们的一切的兴趣。当罪发动的时候，它的力量像海啸一样，所到之处瞬间夷为平地。 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可以放弃全世界，就只为了做那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罪抓住我们让我们做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如果放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场景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在那一时刻我们就要做。大卫看到波斯巴以后，他的脑子里只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波斯巴的肉体，他的其他的嫔妃、他的孩子、他的王国、他的朝政、他的在边境的那些战火一概都不重要，他只想拉波斯巴上床，一切都要为情欲让步。这就是罪，它可以摧毁我们的兴趣。如果大家来湾区够早，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吴金华的吴金华事件，大家记得吗？就在 Mountain View。 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他投资房产失败，正好2008年，大家知道是financial crisis， 他的妻子失业，然后终于有一天经济压力很大，终于有一天他自己也被公司给解雇了，所以一下就陷入了绝境，应该说他的这个经济上他陷入了绝境。第二天他回到公司，带着把枪，开枪杀死了他的总裁，公司的总裁、副总裁和人事总监。他最后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当吴金华心中动了犯罪的念头的时候，别的一切都不重要，他想到的就是报复，就是杀人。他的那些房产、他的孩子、他的家庭、他的妻子都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想的就是扣动扳机打死那个他认为害了他的这些人。你们可能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会发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像大卫、像吴金华，我不会的。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跟你配偶吵架的时候，你有一句话很想说出来，但你心里说这句话不能说，说了以后对方会更生气，就更没有办法收拾了，这个事情只会越来越糟。但是你控制不住，我就要说，我真忍不住了。你根本不在乎说一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在乎说我的菜还在锅上，在火上烧着呢，也不在乎说今天晚上说好了跟孩子要去看电影，明天孩子的生日 party 怎么样的安排，你都不在乎。你只要说完，你知道，是让你心里知道，你说完了以后，这些事情都会变得一团糟，但是你还是说了。这就是罪的力量，在此时此刻，你就被罪的那个邪恶力量完全的控制，你挣扎不开，束手就擒。我为什么说这个例子，说这个事情，因为我失败过很多次。这个状态啊，就有点像吸毒一样，对于吸毒的人来说，一旦毒瘾发作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用。你说我给你多少现金没有用，他希望这个现金马上变成毒品，哪怕是一点毒品可以满足他的毒瘾，他可以哄扫一切的兴趣、一切的关注，让你只做最抓住你只要做的那一件事情，不管多可笑，不管多不合理。这就是罪的破坏力。罪的破坏力也表现在它可以扭曲我们的评判标准、道德、法律、知识，这一些构成我们理性的评判标准的东西，不能让我们不避免犯罪。我们相信大卫对律法的认识比我们每个人都要熟悉、都要清楚，但是律法不能控制他的犯罪欲望。保罗说过，说律法叫人知罪，知罪不能让你不犯罪。大卫不是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不对的，事实上在先知拿单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这是他们的这个谈话的最后一段，在这之前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给你讲个故事，然后他就讲了个故事，说是一个有钱的富户去抢一个贫穷的农户他们家的田地，然后问大卫说，这个人你觉得这个人行事怎么样？大卫怎么说呢？毫不犹豫说，行这样的事的人当死。只是一个富户抢了一个穷户的一块地而已，他说这个人该死。他自己呢，抢了人家的妻子，还杀了人家的灭了人家的性命。他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但是它不能控制，罪可以扭曲我们的评判标准。他的儿子所罗门应该是大有智慧，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在晚年一样在情欲上犯了那样的罪，娶了那么多嫔妃，跟随外邦神。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在犹太人中间有一群金钱度日的，我们叫都知道法利赛人，他们非常金钱，对这个律法也很清楚，但是你觉得他们真的可以行出来避免犯罪吗？我们听保罗怎么责备他们，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你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行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当我们被罪控制以后，我们的评判标准就扭曲了，特别是看不见自己身上的问题。所以一切的这个道德教育、情绪管理，甚至说坐牢这个惩罚，这些都解决不了罪的问题。罪的破坏力还表现在它会剥夺我们的逻辑思考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个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这个生活节目主持人叫 Martha Stewart， 伊林姐妹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事情，她个人的资产应该有几个亿美金。几年前，这个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哈，因为内线交易被查出来，后来坐监五个月，罚款195,000美金。你知道为了这个，他当时的目的是想挣多少钱吗？好像一分钱也没挣，只是他少赔了45,000块钱。为了少赔45,000块钱，搭进去五个月坐牢和150,000美金的罚款，这个账怎么算？我相信他的其他的生意的损失更多，不合逻辑，完全不合逻辑。对他这样一个富有的人来说，为什么为了那一点钱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刻，他没有办法思考。吴敬华开枪杀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他知道开枪杀人，他如果要逻辑的去思考一下，他得不到任何东西，他只是把别人杀了，他的房产还在水下，他的工作更不可能回来，那就是给裁他的那个公司，你把老板都杀了，公司都没了。同样的不合逻辑，他让那几家全部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亲，没有逻辑。所以当我们被罪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逻辑思考，我们不能权衡得失，我们不能做出一个准确的合理的判断。罪的破坏力它还表现在会让我们自欺欺人。当人犯罪的时候，有一个本能就是要遮掩，好像别人没发现我们就没有犯罪了一样。但是有什么能够躲过全能全知的神的眼目呢？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他的面前，他一清二楚，即使没有人发现犯罪的依然是犯罪。这个可能跟属灵的犯罪跟我们属世的犯罪的主要区别，在美国的法庭，如果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说你没有犯罪，是犯罪了是 found guilty， 是你被发现犯罪了，就是如果没有人发现，那你就是 not guilty， you're innocent。 但是在属灵里边，有没有人发现神都知道。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掩盖我们的过犯吗？林肯说过，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骗过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骗过一些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内骗过所有的人。说到这里哈，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新闻，可以说是这段话的一个最佳的注脚，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 Hillsong Church， 这是一个国际 Mega Church， International Mega Church，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但至少是几万几十万的信徒。他的创始人叫 Brian Houston， 最近他的 Church 来道歉，说发现他10年前有一些不当行为，包括非法的药品，包括性罪错。而在去年，他们有一个 Pastor 被裁掉，他就说，他说那个 pastor 说，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看不见，但是神看见，犯罪人犯罪，这是很遗憾，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他可以评判别人，他可以隐瞒10年， 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不显露出来。当罪麻木了我们的神经，我们属灵的眼睛就看不见了。我们以为别人看不见，我们以为神也看不见，我们就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大卫跟伯斯巴同房，然后就怀孕了。他自己知道如果这样的话，就因为乌利亚在外边打仗，人不在家，怀孕了显然就露出来，所以大卫就想遮盖。怎么样呢？他把乌利亚请回家，因为他是王，他召将军回家，说回家你去休息洗脚，意思就是你可以跟伯斯巴可以同房。如果他跟伯斯巴同房，然后再怀孕，再小孩衔出来，病人就不知道了，遮盖。没想到乌利亚是一个忠于王忠于国的一个将军，他说雄鹿未密何以家为，他说我不能回家，所以这个计谋就失败了，以至于大卫没有办法，说就用一个计谋让乌利亚上阵，然后不给他援兵，他叫别人做这件事情，借刀杀人，最后乌利亚就战死了。而元帅呢，他的元帅约雅打了败仗以后，他要跟大卫来报告这个战况。大卫以为他做的这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觉，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暴露在人的眼中。元帅约雅非常清楚，为什么呢？当元帅让这个探子去跟大卫报告这个军情的时候，他就说你讲了这个以后大卫可能会生气，如果他生气我教你，你加一句话，就说乌利亚也死了。果然这个探子去跟大卫说这个元帅打了败仗，但是乌利亚也死了。大卫怎么反应呢？对这个败仗毫不在乎，因为他的罪恶的目的达到了，乌利亚死了，杀死乌利亚在那一刻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没有怪罪他，反而是来叫说你告诉元帅不要愁烦，只管继续打仗。这就是罪的力量。我们看到罪刚才说的这些可怕的破坏力，但罪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我们以为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可以靠着励志苦修克服己心，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们就可以战胜我们内心的各种贪欲，我们的眼目的情欲，我们的精神的骄傲，就好像这个佛教打坐道教修仙一样。其实不是，这些都没有用。罪背后的推手是撒旦魔鬼。保罗曾经这么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我们是在与恶魔征战，并不是与我们自己的肉体在征战。我们常常说冲动就是魔鬼，这句话你可以从字面上来解释，可以 literally 冲动背后有魔鬼。2017年，我讲个故事，2017年在武汉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惨案。这件事情怎么来的呢？有一个这个坐火车要去坐火车，坐火车的有个打工的叫姓胡某，他去到旁边的这个火车站边上一个面馆吃一碗面，这个面馆这个上面写着这碗面4块钱。吃完以后他付钱的时候，老板说5块，他说不是写着4块吗？他说涨价了。两个人为了1块钱吵起来，然后这个老板可能是这个地头蛇，也不叫地头蛇，他知道你们这个坐火车的坐过路的，他不怕。所以对这个人当时的情景报道的情形是对这个人非常不客气，辱骂羞辱打骂。这个人是很弱小，被这个骂了半天，这个捶打脚贴，他就没有办法，最后呢一怒之下冲到厨房，就是他们自己的厨房的，拿了把刀当场把这个老板几刀捅死，捅死以后砍下他的脑袋，把脑袋扔进垃圾桶。这是真事儿，照片我们敢放出来。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没办法去评判说谁对谁错，他们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我只能相信这两个人背后都是魔鬼，都是撒旦。那一刻他们被魔鬼撒旦控制了，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挣扎出来。 好莱坞拍过很多关于这个撒旦的电影，我看过很多，事实上我比较喜欢看电影啊，那都是人编造的情节，但是他以那种想象就把那个魔鬼具体化，就是你会，他有的时候会表现说这个魔鬼从他的身上经过这个人手一碰就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就会窜来窜去这样。但是给我们大家可以有一种可以具体的一种想象，魔鬼是属于灵界的，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像希伯来书说，我们将来是要管理天使的，当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是管理天使的。但是我们被造的时候，神把我们造的要比天使微小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跟天使比，目前今天我们是比他是不在一个层次的，他是属灵的。魔鬼可以这个快如闪电，天使和魔鬼都一样，这个属灵的他可以快如闪电，他可以力大无穷。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撒旦、魔鬼或者说天使要来击打这个世人的话，他是可以降维打击的，就是你没有还手之力，没有一点点的办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撒旦要攻击我们的话，人是没有力量还手的，是完全没有办法。魔鬼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远离神，就是让我们要去敬拜，不是敬拜神而去敬拜魔鬼。彼得曾经警告这个信徒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遍地游行，就是找这些他可以控制可以抓住的这些人。大卫在犯罪的日子，他从神的仆人就变成了魔鬼的仆人，魔鬼的信徒。魔鬼为了对付约伯的完全，他让他经受了极大的苦难，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健康，浑身长满疮，从头顶到脚心都长满了疮。魔鬼为了试探耶稣，他许诺耶稣万国的荣华。魔鬼为了让犹大犯罪，就让他贪财，让他有偷窃的习惯，最后为了几两碎银子把耶稣给卖了。当犹大后悔的时候，有一点机会可以回来的时候，魔鬼就说他，你都犯了这样的罪，你还有什么脸活着，死了算了。犹大就出去上吊死了。魔鬼为了让彼得跌倒，他躲在彼得忠心爱主的背后，就成了耶稣的拦阻。魔鬼为了让我们离开教会，他会在我们生命中塞满了功名利禄、五子登科。魔鬼为了让我们背叛我们的配偶，他就在我们身边设下陷阱，让我们迷失在情欲的诱惑中。所以不要低估撒旦的力量，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靠自己我们谁都不是撒旦的对手，依然会败坏在撒旦的诡计中。不要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去主动的去接受撒旦的挑战，更加不要去挑战撒旦，不要去挑战魔鬼。俗话说打不过躲得过，保罗说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个意思，你打不过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留着诱惑你的地步，躲开魔鬼，远离撒旦的诱惑是最佳的防御办法。犯罪了就会有后果，罪的后果也非常的可怕。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就是我们与神的永远隔绝。人如果悔改，神可以赦免我们所犯的罪，让我们跟他可以重新的和好。但这不意味着说我们犯罪不需要承担后果。大卫认罪以后，拿单马上就宣告说，因为你悔改，你的罪必不致死。大卫没有马上死掉，但是他犯了罪就要付出代价，对大卫来说是个惨重的代价。神说，因为你所行的，刀剑必不离开你家， 对他们家的兄弟相残，这个家里面如果熟悉他们家的历史，大卫的后代是非常的悲惨。因为你贪恋别人的妻子，你自己的嫔妃会跟人行淫，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众人都可以看得见。拿单还说，你跟波斯巴生的那个孩子，淫乱生的那个孩子也必定会死，那个孩子没有活下来。有人攻击基督教就这么说，说你们基督徒很好啊，可以随便犯罪，犯罪以后一祷告神赦免你们就没事了。这个宗教是非常让人舒服，好像这话没错，我们部分的我们的罪都会被神赦免，只要我们真心悔改。但事实上基督徒犯罪被赦免并不是一笔勾销，真的像他们说的跟没事人一样那么简单，不是。个人都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恶果。如果你脱口伤人，你可以在对方的心上留下永久的伤疤。如果你吸毒，你吸毒这个毒品会损坏你的身上的各个器官。如果你沉迷于赌博，可能会让你倾家荡产。如果大家熟悉有一位叫袁优先的弟兄，袁优先博士 Christopher Yan， 在这个 YouTube 上有很多他的那个见证。他以前是个牙医，但是中间就开始败坏，他是同性恋，他吸毒，他贩毒，最后因为贩毒坐监判了多少年，7年还是多少年不知道，但是圣灵光照他悔改了，在狱中开始读神学院，最后拿到神学的，应该是神学博士，成了一个为主广传福音的一个受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然后是神学院的教授，神都赦免他了，看得出来，对不对？但是他体内的艾滋病毒可能就永远不会取消去除，这是犯罪的后果。神赦免我们的罪，罪的代价不是一笔勾销。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我刚才说的，我们也说了犯罪的结果是非常的可怕，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心惊胆战？我想劝慰大家的是，不需要绝望。世人就免不了失败，每个人都会犯罪，圣人也不例外。大卫并不是英雄惨败的一个特例，相反，圣经里边没有失败的记载，是凤毛麟角。即使有的话，也是因为没有写而已，并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犯过罪。就包括与神同行的以诺，我相信他的身上，他的一生不可能是没有犯过罪，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从夏娃、亚当始祖犯罪，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小信，从自私狡猾的雅各和他自己的孩子兄弟相残，从嫉贤妒能的亚伦和米利安，到跟神发脾气的摩西，从教子不严的撒母耳、以利，到拜偶像的所罗门，从逃避神呼召的约拿，到亡命天涯的以利亚，从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到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后来的保罗，这些神的仆人们，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曾经犯罪，都曾经惨败。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处在一个征战中常常失败的一个光景，不要沮丧绝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只是在你的身上，不管你是停不下某种嗜好、不良嗜好，还是控制不住你自己的脾气，不管是你驱除不了自己心中对配偶的那些怨恨苦毒，还是克服不了对朋友的那些妒忌，不管你是属灵状态下在不断的属灵状态的不断的滑坡，甚至哪怕你像大卫一样犯下了奸淫的这样的大错，对婚姻不忠这样的大错，你知道你并不孤单，有很多人都是。你可能在教会会看到，觉得好像别人都比我强，教会里都看到别人家的都是夫妻恩爱、母慈子孝， B 的同事都是事业成功，家庭和睦和睦。B 的弟兄姐妹好像都是追求长进，热心服事，忠心事主。但你看不见的是每一个人失败的伤疤。我们中间有谁自意说觉得自己从来不会失败的？你敢把你的心思意念摆在太阳底下让人看吗？不用摆给神看，神能知道。你敢摆给人看吗？神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动邪念的就是犯了奸淫。这个标准，你们说谁能够不失败？谁能够永远不犯罪？如果你看见有人真的是常常得胜，不过是因为他们能够不断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有什么过人之错、过人之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屡败屡战，最终一定会不断地打胜仗，变成常胜将军。而且失败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益处，失败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失败可以让我们的弱点和不足来暴露出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仰望神。我们不会想着靠自己能够得胜，我们去仰望神。如果我们自己靠自己能够不断得胜，我们就不会去仰望神，我们会离开神，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每一次失败都是我们反省谦卑回转到神面前的一个机会，每一次失败都可以成为下一次得胜的预备。怎么样从失败走向得胜呢？既然我们了解魔鬼撒旦是背后的推手，我们知道凭自己是打不过撒旦，做不到不犯罪。即使是使徒保罗，他也曾经哀叹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觉得你能强过保罗吗？灵界的势力只有仰望神，依靠耶稣，靠着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走过失败，走向得胜。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他马上就给出了答案，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靠圣灵转败为胜。我想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自己家里的一个见证。不久前的一个周六的晚上，加西瓦功课做完了，很晚了，然后开始玩游戏，玩了很久也不睡觉，青红就发火，然后加索看到他妈妈发火，然后赶紧把计算机合起来，就准备要休息，但是他心里边不服气，然后两个人就争起来，慢慢的就有了火药味儿。青红说，明天早上我们两个都要去教会参加服事，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加西华说，我一个游戏小孩打游戏，那个一直要最后赢的那个，他说还有几分钟就结束了，结果因为你打断我，这个就半途而废了，所以心里面非常不爽，觉得妈妈没考虑他的感受。平心而论，我觉得青红当时也不是说，哦，因为明天早上有服侍，你不看重神的服侍，好像发易怒一样，也不是这样。我想更多的是说，这个你自己做的不对，你还发脾气，你冒犯了我的父母的权威。小孩因为他这一个正有趣的这个游戏被打断了，心里面非常的不爽，游戏的欲望占据了他的心思意念。那个时候，所以这都是罪性，眼看着当天就要在这个怒气和被伤害的感觉中结束这一天。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就提到了说这个要提到要祷告，要提到这个神的这个责备。我马上看到就好像是火苗碰到了灭火器一样，孩子就开始平静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哭，开始流泪，青红的脸色也开始缓和下来，然后紧跟着他们俩就拥抱，然后互相原谅，这一天就一个美好的完美的结局结束了。从失败走向得胜就是一念之间，转折点就在那一刻，当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让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如何转败为胜？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 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怎么样靠主，怎么样依赖他，关键是要让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常常的亲近神，我们要读经祷告，来教会聚会，参加团契等等，这一切。你们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形式主义，我不来教会我就不爱主了吗？你可以说是形式主义，但是有没有听说过形式决定内容？如果没有形式，内容放在哪里，装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没有连金钱的外表都没有，你怎么能保证我有金钱的内心？神说我不住人手所做的造的殿，但是他又让所罗门去建那个圣殿，为什么？我请客人来家里聚会的时候，我会不会打扫一下？还是我跟客人说，我很看重你们这些尊贵的客人，但是我家里很乱，形式上你就不要怪了，不要怪罪我了。如果我们想要请圣灵住到我们的里边，我们是不是需要把我们心中的圣殿打扫一下，可以让圣灵可以进来？如果主日的早上，现在有 online 有 zoom， 我10点钟起床，穿着睡衣，一边做饭，一边听着这个讲道，然后心里边说，这就是我的敬拜，我已经很好了。你觉得我能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吗？圣灵能听见我说话吗？我跟高中的同学已经这个毕业30多年，就再也没有，基本上没有联系。去年疫情中间，突然有一个人给我给我那个加了个微信，然后跟我好像要聊天。你觉得我跟他有可能去深谈吗？我们30多年一句话没说过，我不可能跟他有很好的沟通。如何转败为胜？我们要经常的亲近神，我们就有属灵的敏锐，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在最占据我们的意念的时候，神的提醒可以让我们悬崖勒马，及时的回头。大卫在听到拿单责备之后，他就意识到他犯罪了，他没有任何的辩解。刚才看到的经文，他马上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跟他属灵的敏锐是分不开的。如果你跟对方足够熟悉，你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可以让你心领神会。我相信你们跟这个配偶之间，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我们跟神没有这样的关系，他即使开口向我们说话，我们也不能领会。我们属灵的耳朵是封闭的，属灵的心是被鬼迷住了的。大卫虽然犯罪，但他亲近神，和神的亲密关系是真实的。所以当拿单一开始说话的时候，他马上就醒悟到，说我犯罪了。那个魔鬼控制他的那个心思意念突然就清醒了。在这个事情过后，大卫写了一首诗，就在诗篇的51篇，其中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是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对他自己完全的败坏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如何转败为胜？我们需要对罪和罪的后果有深刻的理解。大卫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犯的最大的错，不是玷污了伯士巴，不是羞辱了他的将军乌利亚，更不是，甚至不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乌利亚流乌利亚的血。他犯的罪是得罪了耶和华。约瑟在他的在埃及的时候，他的祖母勾引他，要拉他上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主人对我如此信任，什么都给我了，除了你这个妻子。他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我来得罪我的主人呢？他是这么说的吗？他没这么说。他说，我怎么可以行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他如果跟这个祖母上床，关键不是说他得罪了他的主人，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神。当我们背叛配偶的时候，如果你只看到说我得罪了我的配偶，没有想到我得罪了神，那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多离婚了。当你口出污言秽语的时候，你只觉得好像我这样说话可能冒犯了对方，得罪了对方， 没有想到得罪神，那也没什么大不了，不做朋友就是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得罪的是神，就知道这是关乎永恒中生死的大事，我们就不能不生敬畏之心。主耶稣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谁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神。我们得罪神，我们身体和灵魂都会灭在地狱里。所以我们具体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亲近神、敬畏神，让圣灵来掌控我们的人生呢？首先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从读经开始，从神自己的启示来认识他。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以端正的态度对待主日的敬拜和各种的聚会，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我们要服侍神，积极参与教会的各种圣工，在服侍中学习长进。我们要亲近神，靠着灵修祷告跟神来沟通，增加我们跟对圣灵的敏锐。我们要爱神，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要爱人，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一样，就是爱人如己。我们要顺服神，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顺服神就受了约翰的洗，我们顺服神，我们信主以后就应该让圣灵立住，我们要受洗，让圣灵立住在我们的里边。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我把这个受洗放在最后一条，前面都已经读经灵修祷告聚会圣工了，受洗放在最后，为什么？我是给马上11点半要上受洗班的弟兄姐妹说的，如果你已经认识神爱神，你就应该顺服神，受洗归于他的名下。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大卫身上看到了罪的力量有多么的可怕。为什么？因为罪的背后的推手是属灵的撒旦。我们只要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承担罪的后果、恶果。屡败屡战只是一个态度，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当亲近神、敬畏神，我们才能够走过失败，走向得胜。我们最终要走向屡战屡胜，屡战屡胜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话语，说我们相信主是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靠着你，唯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失败不可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失败中要吸取教训。主，求你自己的灵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能活出主你的话语来。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